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十一章，在第四十一章的第二到三节，还有第二十五节，我们第一次看到有关波斯帝国的预言。他这里还没有讲是谁，但是基本上他这里提的是讲到古列王，或有些地方翻成叫做塞鲁士。那你如果参考以赛亚44章28节和45章1节的话，你就知道说他这预言是指着古列王或是塞鲁士王来讲的。当时的古列王正在开始拓展他的王国，四处发兵征讨，使得人们在风声鹤唳的境地。可是神告诉他的子民说，这个为世人所惧怕的人，正是将来要释放他们的人。那你注意到，在41章5到7节讲到说，那些惧怕的人他们在做什么，还有那些安稳，这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在41章8到20节，你可以看到惧怕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人在惧怕的时候就忙着在制作偶像。那在这整本书中，耶和华这神的名，耶和华这名字一直不断的出现。那我们就需要给这个名字做一个解释。神的名耶和华这个字翻译成耶和华这个字是怎么来的？那你也许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人会说，这个神的名应该一样翻成亚位是比较好。它这有一个历史背景，因为旧约希伯来所用的原始希伯来文字是没有母音的，这一般做法是说他在读的时候才把母音放上去。那在公元500多年的时候，这马索拉的学者他们那时加母音到这个原文的时候，因为认为这个亚威这个字希伯来的原文这字太神圣了，神的名字实在太神圣了，不能说出来，所以没有给这个字来加母音。所以我们常常讲希伯来原文的耶和华这个字是被称作4个子音的字母，所以他当时就没有给他加上母音。所以后来人就不知道他原始的念法是怎么念的。那英语的学者把这个字 YHWH 的把它英语化以后，把它换成 JHVH。 那另外他加上那个希伯来文中称呼主这个字 Adonai 这个字意思是主或主人。因为当时的时代是这样，犹太人他念圣经的时候，念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因为这名字太神圣，他不能念出来，所以他又就用一个字，用主来取代，就用这 Adonai 这个字来取代。所以他们那时的英文的学者就这样想，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Adonai 这里面的两个母音把它放到这个4个子音里面，所以他就把它拼成耶和华这个字。后来我们换成和合本的时候就把它换成耶和华。但是现在的学者非常确定说亚威这个念法比较接近说这个字应当的念法。那这个字其实最早开始的一个解释是在出埃及记3章14到20节，那时摩西就问神说，你要我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怎么去称呼你呢？那神说我是自有拥有，我们中文分成说我是自有拥有嘛。那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个字，后来他就用耶和华这个字来代替。所以耶和华这个字的名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给他有不同的解释，很多人给他不同解释。有人是解释说这个字的意思说神是永存的，那有人解释说这个字的意思是神是不变的，那有人解释说这个字的意思说神是万事的缘由，那有人解释说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只有神有真实的存在，那另外一个解释的话是说神现在在你面前，而且神是信实的。那你如果看这个当时在出埃及记3章14到20节里面的话，你就发觉其实最后一个解释是最合文脉的。为什么呢？因为神那时对摩西在讲话，神对他说，我现在在你面前，你封为有的你们祖宗的神就是我现在在你面前，而且我是信实的，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发的应许我是会实现的，我是信实的。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在这里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讲这个字的时候他是为了要强调一件事情，就你花姐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耶和华以后，我是以后，他就重复的说到我要怎样怎样。因为这个话的意思是强调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会做怎么样子的事情，他会实现他所做的应许。所以你就去参考讲到这个神要做的事情， 你就看到41章里面的4节、10节、13节，还有17到20节，还有25节，你特别要注意到第20节。20节是讲到说，神要我们看见、知道、思想、明白，知道说万物都是神手所造的，万物是耶和华手所造的。所以我们讲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特别注重它的一个属性，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说了他就会做到。所以我们非常要紧，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来增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来自那一位相信我的神。神他说他要我们相信他，因为讲神是信实的，他拥有这样的属性，我们就拥有怎么样子的信心。神不是要我们努力去对他有信心，神只是要我们相信他，他是信实的，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因为他这样的属性，我们就拥有这样的信心。在当时神的子民不仅心中有疑问，因这疑问他们就很想去离开神去拜偶像，与世上人没有两样。因为世上人我拜这个神，神不听我，那我就换一个神我去拜，像很多拜偶像的人都是存这样的心态。所以在40到48章里面有3处的经文将神与偶像之间的区别做一个历历如绘的描述。这3处的经文是在哪里呢？就在第41章、44章和46章。那其他的经文也有一些比较短的描述。那41章里面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最生动的描述是在第5节到第7节，它描述最古老偶像制造的过程。
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级也都战惊，就近前来，他们个人帮助灵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
在41章17到29节，神又讽刺的头云讲说他自己，就是17节到20节讲到他说我要怎样怎样。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和偶像之间，就是在21到24节。
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
他这里讲到偶像的虚无，他这2处的经文来做一个区别。他讲到说倚靠神，神要怎么做，和倚靠偶像的区别是在25节到第29节。这个对比引领我们来到我们为这一章所定的一个题目。那在这我们讲这个题目以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到底对我们来讲偶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偶像下一些定义，这其中有3个我们是想是很适合给偶像下的定义。我想任何东西如果遮盖你对神的倚靠，都是你的偶像。就我们对神是要倚靠神，如果有一件东西在我们跟倚靠神之间，就把我们挡住，让我们没有办法倚靠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偶像。或是说我们想要一个东西要到一个程度以后，让我们没有办法从神得到喜乐，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那还有第3个，也许讲的更极端一点，就没有办法让神来占满我们心里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偶像。就假如我们心里想的东西我们非常想要，没有办法让神来占满我们的心，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 那我们来讲一下41章，我们如果从神的属性要给他一个题目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他的题目是说神是耶和华，神是我是，神是那位自主的，是那位信实的。那对比于什么呢？对比于偶像的虚无。那下一段我们继续看下去，42到43章，其实这一段应该是从42章第一节到第44章的第五节。如果我们想找 一段新约的经文最能代表这段经文的中心信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从罗马书2章4节里是其中 的一个经文。他这里这么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准你刚硬不悔改的心，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神会管教。那这里 有几章非常出色的经文，我们读起来就似曾相似的感觉，但是它是非常出色，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花心思去读。在42章第1节到第4节，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那还有42章第6节到，
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
两段经文是神在以赛亚的下半部中间，神第一次清楚的赐下的应许，给谁的应许呢？给外邦人的应许。那新约里面有两处引用的这些经节是在哪里呢？你们先想一想，那我先看给你。它其实是在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21节，还有在路加福音2章32节里面西面的祷告，他在32节那里这么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然后我们读完这些以后，再继续看42章10到16节那里面神的那个热忱，这个与42章24到25节还有43章1到7节之间显明的对比。那你读完它以后，你就发觉这真的是不得了。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在43章22到24节中间非常奇怪自相矛盾的讲法。
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娼服，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然后在43章25节和43章26到27节之间的另外一个强烈的对比，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
最后我们看在44章1到5节，他又回到43章25节他那种思维，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段其实应该到44章第5节才结束。这一段里面我们从神因为人的悖逆而发出严厉的管教，和神本着他慈爱及恩典所发出来的兴奋的喜乐，这两个强烈的对比来看，那你认为我们应该给这段定义的什么样题目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在这一章里面，以赛亚将一个全新的观念 的字讲出来，就是救赎主。救赎主这个字在41章43章和44章这个字都出现了许多次，那我们注意到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那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神的那些门徒们在路加福音24章21节里面以马忤斯的路上，门徒对主耶稣的了解基本上也是非常肤浅的，所以我们不能期盼 对以色列的当代的人对这个字有更深的了解。然后你会注意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些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那个口干舌吐般的饥渴和清冽的泉水。那你如果注意看下列的经文的时候，你发觉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强烈的对比。你看41章17到18节，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
看，你看43章19到20节，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那你看44章3到4节，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
我们真的是可以体会到，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章37节这样宣告的时候，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还有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14节里面这么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样说你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听众的心里是何等的雀跃。那我们如果要给这一段经文给来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题目呢？那其实就是说42章到43章或者42章到44章第5节，我们要给来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给来一个这样的题目，就是说神是因爱而施管教的神。我们去看看44章，或是从44章第6节到第23节，这一段经文是关于神跟偶像区别的第二处的经文。我们刚刚讲到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第41章的，其实你很容易了解，当你读到44章9到20节的时候，那对于偶像有特别有什么感受呢？请你特别注意到这15节到第20节，
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着偶像伏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逮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胚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
第44章16节，他在讲到形容到我们对偶像其实非常愚蠢的。我们一方面用同样的东西去烧、去烤火、取暖、去烤食物来吃，一方面又拿同样的材料的东西去做一个偶像，然后说他可以救我们。所以他这里形容其实非常的生动，特别是在第16节到第20节。那你读完毕以后，你可以把你的感受读下来。那这一段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他这里讲到一个内容，就是说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呢？神是独一的神，是他那个偶像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像偶像那样。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45章，其实应该是44章24节到第45章25节。在这里令人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在讲到一个什么人呢？讲到古列王， 那你想到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回到一些历史的背景。这古列王我刚刚提到，有些地方翻成塞鲁士。以赛亚在这里讲说，古列王啊，你现在是主角。可是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以赛亚说这预言是在什么时候说的？他其实是在古列王掌权以前，超100多年前所说的。那你就觉得这个预言就是就奇妙的一个奇迹。那我们先写一写历史的背景。以赛亚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大概在主前700年左右，在亚述帝国最兴盛的时候，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讲一个超越时代的一个预言。他那时讲到一个名叫古列的人。那我们知道说，在主前606年，巴比伦的帝国时代才开始，他那时才打败亚述帝国，犹太人的被掳那时才正式开始。犹太人经过70年的被掳以后，在538年的时候，那时波斯帝国开始。那时古列王就宣告了一个命令，让犹太人可以回归。那你如果看这个的话，其实他在44章的第28节和45章的第4节和13节都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记住刚刚提到了41章的2节还有41章25节已经提到这个人，那你就觉得奇怪，如果是以赛亚讲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的时代的人听起来是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那时他们的耶路撒冷还是完好无缺，他怎么讲到说他们被掳啊，城市被毁啊，而且那个当时的圣殿还是完好无缺，所以你就发觉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言。那你如果特别注意到在45章第9到13节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神的手。那你上次问到神的手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他是在29章第16节的时候，也是一样同样的问，问神说，神啊，你在做什么，你的手你在做什么呢？这里讲到一个字，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这个字，这里出现这个字。弥赛亚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时候就翻成基督，它意思是受膏者。那新约圣经中将基督与犹太人所盼望等待的弥赛亚连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神启示新约的作者说，这个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个受膏者将来要到世上来，要做君王，做祭司，还要做先知，就是讲这个受膏者是讲这个弥赛亚。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44章的24节到45章的25节要给他一个题目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类似这样的题目，说神是全能的统管者，神是统管历史的，他掌管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们继续看下去，第46章
这段经文有关偶像中的另外一处经文。那你如果仔细读它，里面也有偶像的一些描述，它非常简单清晰，而且非常有实用价值，谁能够错过这个信息呢？那你如果要读这个信息，我们就需要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所说的这个信息来互相来配合，那你就能够可以更感受这里面所讲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第30节，主耶稣他这里这么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也是这么说，他说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我们读完这两节经文以后，我们把它放在脑海里面，然后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更深的体会。他在讲说我们常常去背负一些不是神要我们所背负的重担。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呢？神要我们把那个忧虑卸给神，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神要我们背负他的担子，因为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说不要自己背负重担，一点都不要。神说这是我的工作，你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在我里面得安息。这一段有一个最后的注解，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错过第9节到第11节。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 招纳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我们参考以赛亚书14:27里面，
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
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神的至高无上的权柄，这一段我们要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题目？从神的属性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题目呢？他这也是讲到说神是负担自己的，对应什么呢？他讲到偶像他需要你去背负，所以背负偶像的人有许多的重担，但神他说他是自主的，他是不需要你来背负他的重担，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可以背负我们的重担。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第47章。那鉴于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关巴比伦的事情，你如果看前面讲义，我们讲有关巴比伦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这里只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也许很多那个女权主义的人很不喜欢拿这个女人来形容是一个坏的一个国家。那你又问我说，为什么圣经要用女人来形容巴比伦呢？你没有办法给你回复。但是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说当神描述邪恶的巴比伦的时候，他却选择用女人来形容他。不止在这一章里面是这么讲，在启示录17:18，还有在撒加利亚书5:5-11也都是同样的用女人来描述说那个邪恶的巴比伦。所以如果你要给这一章一个题目的话，说神是什么样子的神，你可以说神是使巴比伦降卑的神。那继续看下去，这个第48章，神在这里回答了他指明在40:27所花的问题。他们那时花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神在这里回答了他们子民在40:27里面所花的问题。神怎么说呢？神说，雅各啊，是因为你们忘记了我。这9章最恰当的一个高潮，就这9章的高潮其实在这里。我想我将这段经文先念一次以后，然后我用意义的方式把这个文笔把它比照，对你们读的时候也许有些帮助。和以赛亚书48:1-5，
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他这里其实怎么说呢？他是说，雅各家，你虔诚的话语只是表面的文章，我知道你的本相，我过去所做的事，在他们未发生之前，我都早已告诉了你们，为的是不要你们将荣耀归给偶像。以赛亚书48:6-11。
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他这里其实他讲什么呢？他这里是这么说，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我能说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会对我珍贵的话语以讥笑鄙夷的口语说，啊，我早已知道了，你打从一出生就是悖逆之子，该受到我的惩罚，可是我会暂时忍住不发。为什么呢？ 绝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而是因为我要顾到我的名誉。那继续看呢，第48章17到19节。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
是的，我将要把你从巴比伦带回来。哦，我多么盼望你真正的回转归向我，我就能做更多奇妙的事情。还有以赛亚书48章20到21节。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
他这里意思是说，从巴比伦出来吧，向世人宣告，我已救赎了我仆人雅各，我从来没有令他们失望。你如果要给这一段经文一个题目的话，你要给他什么题目呢？你可以给他一个这样的题目，说神是信守诺言的神。我这九章的经文我就很快的把它解释了到这里。